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苦灭道圣的第二句啊，何名方便分啊？一切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无论是现身，无论是说法，都称之为方便。方便无量无边呐。如果称某一个法呢，某一个法门，那就是方便分。我们念佛法门，无量无边善巧方便当中的一分呐。啊，尊门参究也好，关心也好，也是无量无边方便法里面的一分。这个意思好懂，但是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里头，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方便法通达了，一切法都通了，奇妙不可思议啊。确实这个跟世间法不一样啊，世间法呢，这个一般人常讲啊，各行如各善呐、啊。啊，好比我们在学校里头学了一些课程，不同院系的彼此完全不能够理解，啊，比如学土木工程的，他不懂得文学，他不懂得医学；学医学的，他也不懂得土木工程，啊，真的各行如各善。但是佛法不一样啊，佛法宗派很多，就像大学里头不同的科系，哎，但是它很奇怪，你没有学通的时候，好像啊也是各行如各善，但是真正通达了呢，各宗各门派的全都通达了。华严经上讲的一界一切，一切皆业，一多不二啊，这什么法？再问这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真实智慧所以佛法要真正通了，那我们要问世间法它有没有通？奇怪啊，它也通了。你说这个话拿证据来？有，释迦牟尼佛就是证据。你们查查《大藏经》，《大藏经》里头有不少分量不大小部经啊，那些小部经在当时实在讲，许许多多人想去考释迦牟尼佛啊，很多讲世间东西，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接触过，从来没有学过，而问你看你懂不懂，结果一问全都懂，没有一样啊，他是外行。变成世出世间法通通是内行人，大家就服了。什么原因？释迦家佛在大乘经告诉我们，那个根啊，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你把心识通了啊，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心现识变的，你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啊，那么世间做学问的人为什么不通呢？啊，他没有通到根本，就像一棵树一样，世间学问呢，他只研究到某一个枝、某一个干，在这个枝干范围他能通达，另外一个枝，这个枝干呢，他就不知道了，他就不通达了。这个事实啊，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佛是通到真正的根本啊，所以他一切贯通啊。啊，那么佛法大乘佛法，无论是哪个法门，到最究竟处是同一个根本。明心见性，这是到了干呢，还没有到根呢。到破净无明，最后一品生下无明也破了，那是根挖出来了。宇宙之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啊，全通了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是方便分里面深意啊。啊，如果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意思啊，你在大乘法里面你去选择一门，这一门怎么选择法选择的方法，不是看别人，完全看自己，自己的程度，如果选的这个法门超过自己的程度，你没办法学啊。那么在从前还指望一个好老师，现在好老师也找不到啊，只能找古大德的那些注解，古大德注解也注得很深，这就难了啊！啊，所以要选择适合自己根性，自己学起来很容易，不感觉的吃力，不感觉的困难。学习经教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你才能学得成功。啊，好高骛远，最后决定失败。啊，这个我曾经讲过例子。啊，早年我在台中学教，我认识一位法师。啊，他大我五岁。跟韩馆长同年，人很聪明，啊，他是做金蝉佛寺的，我劝他把那个放下，啊，我说你人相貌长得很端正， 像一个大法师的样子，有那个威仪啊。我说你要讲经教啊，讲的是好手啊，一把手啊。哎，他也有兴趣啊。我说我介绍你啊，我认识台中李老师，我介绍你，我在那里学，我们两个一起学啊，这样子我就带他到台中去了啊，在台中住了十个月。他的性子太急啊，因为李老师一个星期只上两天课啊，一天讲经，星期三听他老人家讲经，星期五呢听他老人家讲古文啊，我们一个星期两堂课。哎呀，他说这个要到哪一年才能学得成啊？啊，他着急。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现在的程度啊，一个星期呀，接受老师讲两堂课啊，我说我是轻而易举的消化掉，学得很轻松，很快乐。如果老师一个星期教四堂课啊，我就不会有这么自在了啊，那我就得要很认真努力来学习，我才能消化得了。如果老师一个星期上六堂课了，我就会跟不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说上课听听就算了，那可不行啊，你要能把它消化掉啊，要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啊，你才会有受用啊。啊，否则的话听了之后纵然记得很清楚，哦，复讲讲的一点不错，还是别人的，与自己不相干，那得不到利益了啊。他是个急性子，而且又嫌这什么呢，我是劝他从小部经学起，在这个地方他对我产生误会了啊，因为我那一年到台中我学了一年，我跟他讲啊，我学了一年前面有30部经基础啊，我在老师那里学了30部大大小小的经啊，我才学了一年的啊，他什么小部经基础都没有，一开头就要学了一年啊。我说当然，我们事出事发里头都有天才啊，啊，那是一般人比不上的。啊，他不愿意从小部经学起，我说好吧，那你就试试看吧。啊，他真努力，真发奋，每天晚上都搞到2-3点钟。啊，看注解，查资料。啊，到第10个月呢，业障现前了。有一天突然之间，眼睛睁开呀。看到这个经本一片漆黑，他告诉我都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大概有2-3天都不行，看经本是一片糊涂，就没办法回到台北再去做金蝉佛寺去了。慧仁法师前年过世了，很可惜啊！啊，但是他后来的时候非常后悔， 知道我跟他讲的是好意。哎，他说当时我要听你的话，学小部经就好了。啊，人在那个时候不服气，功高我慢了。啊，好像哎呀，你学楞严叫我学小部经，你这么瞧不起我，有这个味道在。我有什么法子？没法子，想帮忙帮不上忙。啊，这就是选择法门，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程度。啊，要知道自己先前生活环境，啊，都能适应，没有妨碍，哎，这个学起来方便的。这几年我还遇到一些年轻同学，他们问我华严经能不能学，我要是老实告诉他，决定不能学。上台讲经像我这个讲法决定不能学啊，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够劣等。啊，我在讲台上讲了45年了。啊，你能够一下就讲到我这个样子，稀有啊！啊，我不能说什么有，我只可以说稀有。那不是普通人啊，我们是普通人，是凡夫，经过长时期磨练出来的啊。除非你是再来人，那没话说，天才啊，一问千悟啊。所以选择法门呢，是要依照自己的根性、自己的程度啊，自己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方方面面呢都要想到，你一定成功啊！大的成就，那是你一生你的方向目标不改变，锲而不舍，再艰难再困苦也要咬紧牙根突破，你会成就啊。啊，我这一生呢，实在讲可以给一般年轻的同学们做个样子啊。我一生就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锲而不舍，遭遇的困难很多啊，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能坚持啊，这个也是得三宝加持啊，所有一切障难我还都能顺利突破啊，还都能够忍受得过啊。如果你不能忍受，或者是你受不了外面名闻利养的诱惑，那就毁了啊。我在早年在外面讲经的时候，韩馆长护持啊，可是也常常到国外、到外地去讲经，也遇到有不少同学啊，劝我法师，你不必回台北，你就在我那里好啊。 可是我坚持，我还是回到台北。啊，还是跟韩馆长合作。啊，为什么呢？我一个非常单纯的想法，受人之恩啊，容易啊，报恩不容易啊。啊，这一个人，我跟他相处，觉得这个人很可靠，我就受这一个人之恩，我报恩容易啊。这是什么？这是从小在阎王殿里面学的知恩报恩。啊，所以今天我们的摄影棚，我们的教室，我只供养三个老师，一个护法。啊，那我一生的成就就这四个人，我的成就就是他们的成就。哎，他们把我教出来了。啊，韩馆长对我30年的护持，我的成绩是报答他。啊，我要是没有成绩，那我对不起他了，我对不起老师啊！除非有强大力量阻碍，没有办法再接受他护持了，不得已，万不得已才离开。还有一些可以继续合作的，我绝对不会离开。这是我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事出世间法了，最可贵的守一，你守住一门，教守住一门，啊，修学的场所守是一个地，不要动，啊，拿你请讲经没有关系，去讲，讲完之后回来。道场决定不能多，多了什么？你分心，你就有烦恼，你起烦恼，你的定慧肯定受到障碍啊！严重的障碍完全没有了，那个损失就大了。这个事情万万做不得的 啊！所以走佛陀这个道路，你要认清楚，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啊，一生依靠护法啊，道场是护法的啊，这我常讲呢，这也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佛那里学来的啊。道场有主人啊，释迦牟尼佛呢，他有使用权，他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人家主人的，这真的出家了，没有家了。 啊，这个像诸位熟知的啊，经里面常讲的奇数皆骨头缘，那个产权所有是皆骨头长者啊，乞头太子那是摁他一脚，那没法子啊，这也太一分啊。为什么呢？乞头太子说，我这个土地卖给你了，但是这个园子里头我种了很多树木花草，那我树木花草没卖给你啊，我只把这个土地卖给你了啊，你要不算我一份呢，我把树木花草统统砍光啊，所以才把他也拉一份，算两个主人啊。真正主人是几乎都占着啊，是大多啊。释迦牟尼佛住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使用权的，像我们现在讲的借用啊，这是正确的啊。那这个概念呢，我一生都没转变过。所以当年在台北这个道场，啊，虽然是十方供养的，产权登记呢是韩馆长的名字，啊，我是坚决不要用我的名字，我说暂时用你的名字，将来呢？组织一个法人团体啊，组织一个董事会来管理啊，不要有个人，而且董事会我的主张想法最好通通在家居士，不要出家人，你们发大心供养出家人，这个出家人修行很如法，你们就永远长时间的照顾他，他修行不如法就签单，请他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好，出家人心里头没有负担，什么事情可以不闻不问，专心在道业上，出家人在管这些琐碎事情很苦，啊，妨碍了他的道业啊。那么今天确实也有出家人发心担负起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护法的工作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佛门道场出家人呢有两种人，一种弘法，一种护法啊。护法担任常住之事啊，弘法一个是学经教讲经，一个是念佛堂或者是禅堂里面的轻重啊，挂单的轻重，他们真正用功办道，一切事物不闻不问，能成就啊。啊，那我们这个道场我们也希望能够走到这样如法的一个制度，在末法时期给佛门给宗教界做一个好榜样啊。那这里面最重要的护法的人要懂佛法 就不会做错事啊。他没有自私自利啊，他完全为护持正法啊，护持四众修行办道，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啊那个大慈菩萨记啊，我们这个斋堂啊，含音堂挂了一个匾额了，明山老和尚写的大慈菩萨记，就讲得很清楚，你能劝两个人修行就胜过你自己啊！这两个人要修行就成就啊，超过你自己修行啊！那你要能护持十几个人呢，你的福报不得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真正懂得佛法，真正没有私心，全心全力来照顾大众啊，是我们能够信得过、能够委托的啊！我们相信这是正法道场，只要我们四众同学有这个意愿祈求。我相信会有佛菩萨来啊，佛菩萨来示现在家居士啊，来护持道场，来照顾大众，成就大众啊，这样变成一个非常如法的佛教道场啊，这真正如法啊。出家人呢只管出家的事啊，所以讲这个学院啊，道场呢，这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事物，一个是法物啊。法物出家人可以管理啊，事物现在一般讲总务，出家人不管啊。将来这个院。院可以设个院长，院长出家人可以做，为什么呢？不管事，就像澳洲学校的校长一样，校长不管事。啊，什么人管事呢？真正管事的是副校长。啊，他有几个副校长，我知道。第一个副校长的时候，实际上他是真正的校长。啊，他管事。这个要以真诚心祈求三宝啊！啊，菩萨来实现了啊，道场总要做一个好样子啊，所有道场里面最好的样子。这个功德太殊胜了啊！这个方便分里面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破坏就是一念私心啊，一念私心能破坏啊。那能破坏，有破坏的原因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众生没有福报啊，不能感应佛菩萨应化啊，众生有福啊，佛菩萨应化来啊，众生没有福啊，佛菩萨不来啊，啊，什么人来呢？妖魔鬼怪来啊。那就把道场破坏了 无论道场是成就还是毁坏，真正修道人不动于衷啊，信心坚固，自己决定成就啊，我们念佛到时候啊，一定是欲知实知，自在往生，这是肯定的。所以连道场兴衰都不放在心上啊，这真的不能放啊，放在这里说将来连往生都成了问题了。这是所谓是各有因缘啊，个人有个人的因因果报，一个家庭，一个团体有他的家运，有这个团体的命运，社会、国家、世界也不如是啊，世界有世运呐。运怎么造成的？工业所感啊，这佛经上常说工业，工业里头有不工业，叫别业啊。我们对于工业、别业都要清楚明了啊，在这个里头努力修我们自己的别业，别业影响共业啊，别业是自度，影响共业就是度他，所以自他不二啊。啊，这个是方便分的一层深意。再看底下一句，何名谢脱本？我们在这里啊，要注重“本”这个字。谢脱是三德之一。在三德里面比较容易得到的，在经教里头佛给我们说四个罗汉他有解脱啊，但是不圆满，他没有正德发生，他也没有般若智慧。那么他这个解脱从哪来的呢？我们讲啊，怎么修成的呢？解脱是从戒定里面得来的。所以戒经里头常讲啊，戒为无上菩提本呐，戒名解脱，持戒得定，解脱就是自在。真的你就得自在了啊！你看看阿罗汉果地上得到六神通，那是解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 续命通、神足通、漏尽通啊，这个是显著没开智慧啊。那是什么呢？他的定功还不够，定功啊，只能够把见思烦恼灭了，所以他的定啊，阿罗汉证的定啊，叫灭尽定啊，灭什么东西？烦恼，见思烦恼。永远不会再去现前，但是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没断呐。所以三德里面呢，他只有解脱啊，他没有正法身，他没有般若智慧啊。那么要正法身，要得般若智慧，还要努力啊，还有遥远的路要走啊。啊，那就是要断尘沙烦恼，要破无明，至少破一品。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破一品了，超越十法界。啊，这个时候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法身证得了。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三样才证得了。啊，虽然三样都证得了，不深呢。啊，他所证得的少分，古人的比喻说得很好啊，古人用月亮做比喻，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法身般若解脱，像寿满月啊，中国农历寿月圆满月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等觉菩萨呢，像十四的月亮，欠一点，非常接近圆满了，但是啊，不是真的圆满啊。那么这个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像什么呢？大概像初二初三，哎，只有一个月牙啊，虽然是个月牙，那个月光是真的月光，可不是假的啊。所以初二三的月牙放的那个光，跟寿五月亮放的光是一样的，真正的月光不是假的，只是大小不相同啊。它是真的，真的是佛，真的是如来啊！啊，《大乘经》上常讲的诸佛如来，就是说这个境界。啊，经教里常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诸佛如来啊，这个是法身般若现土，通通都证得了啊。因此在这个境界里面 我们统称他们叫化身菩萨。啊，称化身菩萨，鉴别他们没有圆满，到等觉还是化身菩萨，到妙觉就不称化身菩萨了，称诸佛如来了，啊，称如来，称妙觉，啊，究竟佛果，啊，无上菩提啊，啊，无上菩提通常讲啊，也是有狭义，有广义，啊，狭义的无上菩提，那就是妙觉位。广义的无上菩提，圆教初住就证得了，啊，圆初住到等觉菩萨，这四十一个位次都叫无上菩提，啊，所以它有广义，它有狭义，啊，经论上呢，你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看上下经文，啊，你就懂它，懂得它是指哪一个地位。那么在此地是华严经，华严经是一乘圆教啊。那么讲解脱本，这是妙觉位上的 啊，这个不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是嫡侄妙觉位。但是这一句在此地呢，它是属于道地啊，它不是在灭地。如果在灭地里面呢，那确实是讲到妙觉位。在道地里面呢，那就是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菩萨。广义的说法了，我们看到这个名词，我们很想啊，为什么呢？解脱里头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今天讲的特异功能，就是佛法讲的六神通。不论你学不学佛，不论你修不修行，在现前的社会，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啊，或者是在现代，或者是讲古人，或者是讲未来，人们对于神通都好奇，都喜欢啊，看到别人有这个能力非常羡慕，把他当作神人看待啊。其实这个事情很平常啊，佛说一切众生个个本具啊，你本来具足啊，你的神通道力智慧德能跟究竟果位无二无别，这样的要吗？啊，这个话不是假话，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能力，像是福报，像好啊，我们今天所讲的智慧、技能、福报，你看一切众生不就求这个东西吗？啊，自信里头通通具足，所以只要你修到明心见性，你的智慧、 技能、福报通通现前，那不是修得的，是自信里的本来就足的，这是真实的啊。真实的那就是我们常常讲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没有明心见性，你的福报智慧能力是修来的，修来的是用得尽的，不是自信的，修来不是真的。相似的不是真实的啊，是用得尽的，所以福会享尽。如果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福享不尽。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灾难，纵然这个世界毁灭了，你的福报还是享不尽。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知道佛不能不学，非学不可，才知道世俗世间这才是好东西啊，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你才能把世间一切法舍弃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啊，过往不要了，荣华富贵不要了，五欲六尘享受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取无上究竟真实圆满法，这个人聪明绝顶。我们在佛法里头熏陶了这么多年啊，这才恍然大悟啊，我们的根性跟释迦牟尼佛比不如他了。你看看人家十九岁就觉悟了我们搞成六十九岁还不觉悟，他十九岁就觉悟，三十岁他就证得了，就成功了，成就了啊！他的成就究竟圆满的成就啊，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的实现，24岁成就啊，他的成就化身菩萨了啊，肯定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啊，是化身菩萨的成就。化身菩萨41个阶位，他是哪个阶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那么这个人是再来人呢，不是凡夫啊！啊，换一句话说，他是无量界修成的啊，在这一世开花结果啊，啊，绝对不是这一世才修成的。那么释迦牟尼佛当然《梵王经》上讲这一次到世间来是8000次了，但是他的实现跟能大师的实现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实现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人根性依照这个根性来实现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这种根性 如果十九岁觉悟了，把世间名闻利养荣华富贵统统抛弃，认真像他那样修行，30岁可以成道啊。纵然不能成无上道，到这个初住菩萨这个地位呀，这是绝对没问题。这个视线含着有这一层密意在里头啊，我们要懂啊。啊，你真正懂，你才知道怎么样学啊，怎么样能够学成功啊，有效的学成功。我们的读华严受的利益，断疑生信的啊，信能成就无上道啊。现在时间到了。